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第七章。城墙修完了，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所以城墙修好，城墙又不是给人看的，城墙是保护的，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侍奉上帝，称颂上帝，就要有守门的啊，有歌唱的，这都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还有利未人。我就派定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上门，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是广大的，其中居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哇，这尼希米实在是一个领袖，他看得够远，他都看到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哈。现在城墙修好了，城门也安好了，那么现在就要小心，就要派人去，派一个忠信的、敬畏上帝的。敬畏上帝就不敢得罪上帝，忠信就是对上帝给的工作再怎么艰难也会去做哈，比众人都更过哈。当然我们也会想到说，一个忠心的管家需要有一些什么，我们会说，哦，哈拿尼也许非常需要机警，哈拿尼也许非常需要迅速，哈拿尼也许非常需要这个勇敢。那么在整个的大局来看，哈拿尼需要忠信，就是在任何时候不改变，而且对神有一种惧怕，因为仇敌会给你很多的惧怕。而我们在刚才已经看过了，仇敌给我的惧怕我能胜过，可以是仰望神的慈爱，也可以是仰望神的震怒。我更怕得罪上帝，这个人怕得罪上帝，所以他们在看守的时候一定是忠诚的。那么忠诚的当然是不要叫坏人进来。那么怎么防范呢？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让人进出啊。各位，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看过，伍子胥过韶关的时候，或者这个孟尝君过关的时候，都是全世界大概所有古的时候，关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关起来了，不能让人出入，因为在这黑夜的时候让人出入，敌人大可在这个时候混进来，万一混进来然后把关内的兵士杀掉了，就可以像木马屠城计一样开门，让仇敌长驱直入了。同样的，就是黑暗的时候不能再进来了，因为那个防范不易，太黑了。开关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天亮了，鸡叫了。孟尝君的时候，就他底下有鸡鸣狗盗之辈，学鸡叫，大家鸡就叫了，那就开了门，他们就可以出来了。那么如果有人混得进来，出来天亮的时候也可以严格的审核，这人就会被抓到。那么进出都要在光明的地方。这里我们当然也想到一点，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他说我是羊的门啊。这个如果从别的地方出入的呢，就是贼啊。这个从门出入的才是羊的牧人，耶稣是羊的门，表示耶稣才是正确的。你做任何事要经过耶稣，你的信仰经过耶稣。那么当然这里我们不要想到那么远，但这里有个中心的人，就是防范坏的不良的分子的进出，让整个的教会受到污染。那么就要有一个忠心敬畏上帝的人在防范。我们今天这样应用在当时，就是要让天亮的时候人才可以出入。而且显然 这个城墙建好了不可以掉以轻心。事实上很多的历史上面，很多时候的国家，包括巴比伦的王，还有一些其他的城的王哈，常常是因为城墙太好了，君士坦丁也是这样，太强大了，太厚了，所以就掉以轻心，反而让仇敌能够进来了。那木马屠城记也是这样啊，仇敌走了啊，没有问题了。君士坦丁就是我们墙够厚，所以根本什么都不要怕。巴比伦也是这样，巴比伦在陷落那天晚上，你记得那个伯沙沙王还在大宴宾客，他们觉得哇，那个城墙那么厚，敌人怎么都进不来，所以很厚的城墙是一个好事，很好的保护，可是也可以叫我们的警戒心完全都没有。这里又看到软弱和困难的一个好处，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会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忧患的时候知道警惕，我们当然喜欢安乐，但是安乐的时候如果失去警惕的心就危险了。在城墙建好了以后，尼希米深知建好了有保障是很好的事，但是也可以大家就松懈下来了，所以他说需要有一个人是看守城墙的，看守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是要一个敬畏上帝，比任何人都敬畏上帝，比任何人都忠信的，也是有足够的警醒，在白天让人出入，晚上会上栓的。然后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也都要，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保甲法，家家都要彼此的，我不是说监视了，要看有没有仇敌进来啊，这个有容易流于一种白色恐怖的。好，外城建好了，城墙建好了，下面就是里面要有的一些建造。那么在里面要有建造之前呢，圣经上就记载尼希米做的一件事，第七章的第五节，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的家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谁谁谁谁谁谁这些人回来的，然后他们的数目呢就记在下面。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就开始在那里记载他们的名字哈，这是神感动他们的，要去计算这些人。好了，哪一个家族的人就有多少，哪一个家族人就有多少啊？说起来这也算是一个民数记哈。最后这个民数的结果在第七章的66节，会众总共有42360名，然后他们的仆婢啊什么。好，数点民数。各位，数点民数对不对呢？又是我们讲的一件事的对不对，不是这件事的本身，而是看做事人的心。那么逃避对不对呢？可以是对，也可以是不对。你是信靠上帝逃，那么逃的就很好；你是不信上帝逃，那你就试探上帝，你死了活该。你信靠上帝而持守，那是很忠心；你是莽撞的在那里靠着自己去持守，那就是很糊涂，死了也活该。你去攻击人，或者说你不攻击人，也都可以是对的或错的。像以色列人，当上帝要他们去攻击迦南人的时候，他们不去，他们胆怯哭嚎，结果他们就受到咒诅。当他们受了咒诅以后说，哎呀呀，那我们就去攻击吧，摩西说不要再去了，去了你们败，他们就一定要去，去了果然败。他们凭着自己血气之勇去攻击，那也就是失败的。那么这里数点民数，数点民数可以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在民数记一开始就是数点民数，数点以色列人，这些可以成为上帝的战士的，就把它数进去。所以数点民数是要每个这些被数的人 预备，你就是数点的都是珍贵的嘛，宝贵的东西你才数嘛。各位，你会数重要的东西，你的黄金有多少，你的珠宝有多少，你值钱的股票有多少。我们没有人数你家里卫生纸有多少张嘛，对不对？那个不值钱的东西你去数干嘛？数就是表示是贵重的。神数点这些，表示神看重这些，而且这些人要做重要的工作，那么民数记就是数点这些人出去打仗。那这些人越多，就表示以色列人的战士越多，那这是一件好事，他们预备打仗。可是你也记得大卫的时候，他数点民数就是犯罪的，神非常不喜悦。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卫在数点民数的时候，他的心不是要荣耀上帝，也不是要去为上帝征战，而是要看自己有多大的成就。嗯，你看看，自从我做王以来，以色列人增长了多少啊！哎呀，我实在是太棒了。这叫有人死掉啊。那么现在这里也有数点民数，这个数点也是正面的哈。在以斯拉记里面也有哈。在这个数点里面呢，让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要数点的是被记录起来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原则也是重要的。让我们不要在数点这些里面在计算我们的成就有多大。可是让我们在数点里面是荣耀归给主，而且让我们是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看为宝贵的。那当然你也要想到，看为宝贵就是要看为，就是要来服侍上帝的，是要好好的来服侍上帝，而不是满足自己私欲的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数点里面哈，要找哈，这个在我们中国人里面现在当然也比较少了，就是从家谱来找谁是谁，谁是谁，谁是谁哈。在第七章的61节，从特米拉、特哈沙、基律、雅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不太知道。然后到了第六，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维西，所以名叫巴西来。64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民决一的祭司兴起了。啊，这我们也要仔细点。我们刚刚讲到数点可以是一件好事，可以是一件坏事。基本上当然是好事，因为这表示耶和华的战士，或者耶和华说宝贵的民，这里就不是战士了，所有的人是有多少。那么委员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哈。以色列人在进到迦南之前也就再数点了一次。那么但是他们都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哈，今天会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灾难，王国被掳，圣殿被毁，城墙被毁，原因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离弃了上帝。而离弃上帝的原因大概也只有一个，最多两个了，就是他们一个是通婚，一个是君王学习外邦的风俗。但是不管是通婚或君王学习外邦的风俗，大概也都是一样，就是外邦人通常是借着像所罗门这样的人，或者是亚哈这样的人跟外邦人通婚，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人，就学习了当地的风俗，迦南人的风俗。这一学呢，就开始远离上帝，拜偶像，拜偶像远离上帝，就国家越来越坏，道德越来越差，国家败坏，道德差劲，最后在神一切的警告中和一切的祝福中都没有亲近上帝，就灭亡了。所以以色列的亡就亡在他们让外邦人的东西进入他们里面， 所以他们就很严厉的不可以再让外邦人进到他们里面了。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哈，不是说以色列有那种排斥别人血统，有那种种族歧视的这个做法哈。乍看之下好像非常像，但是实际上不是。以色列这样，包括在生命记里面一再的提醒说你不要跟外邦人通婚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学习外邦人的风俗。那事实上如果外邦人哈能够学习以色列人，而不是以色列人学习外邦人，如果是外邦人归向了以色列的神，那个结婚是可以的。有好几个例子，一个就是基遍人嘛，对不对？基遍人可以住在以色列当中，甚至可以跟以色列通婚，我们有看到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归向了以色列的神，那就没有任何的不好。可是如果他们在另外像这个妓女拉合是耶利哥城的人，可是他归向了以色列，那么他的这个血统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在路德也是一样，摩押人。所以重要的不是说血统神有种族歧视，都是上帝所造的。真正的以色列我们在新约也看到，真以色列不是肉体受割礼，而是心灵受割礼，也就是信靠上帝的人，那叫真以色列。虽然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不可以跟外邦通婚的这个经文，那个经文的意思不是看清外邦人，而是拒绝他们的信仰。那但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种族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基本上就拒绝了啊。这里有关的经文哈，像《生命记》的第七章，我们看起来觉得非常残酷哈。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哇，这么残忍啊！神把外邦人把迦南交在你手里，就是叫你击杀他们。那我们也说神实在给了外邦人够长的悔改的机会了，包括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400多年，神既在这400多年叫以色列人受苦，其实也是给亚玛利人和埃及人悔改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归向上帝。可惜他们这么几百年来都没有归向上帝，所以上帝是很公平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你只会受到他的影响然后变坏，所以就要把他们灭绝尽尽。我们今天不杀人，但是我们今天一样希望用福音的原则把异教灭绝尽尽，就是传扬福音，不让任何的面教在我们当中，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亡。后来在那个约书亚记23章第11节也一样的警告他们，如同之前出埃及记34章16节都讲到，你们千万小心不要跟他们结亲。以斯拉记第9章第2节也讲到，就你们会被影响的。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从新约甚至从旧约里就看到，神不是看那个肤色或那个种族血统不洁而恨恶，那都是神所造的，而神是希望以色列人他们单单的归向上帝，而他们单纯的保持这种正确的对神的认识，最后可以使万国因为以色列人蒙福的。但是要万国因为以色列人蒙福，以色列人就要坚持持守这个信仰，不要颠倒过来。你去向万国学习的话，那么万国不但不会因为以色列人蒙福，以色列人会为万国的风俗而受祸。那今天我想教会也一直有这个危险，基督徒也一直有这个危险。如果我们持守上帝的信仰，我们持守的话，我们不跟这些拜妈祖啊、关公啊这些联合，而且我们非常强烈的表示我们只相信耶稣基督，你拜的是假神，你需要悔改。如果我们持守这样的态度，外邦人 迟早是要归向真神的。但今天整个教会里面，我觉得什么走本色神学啊，这些都是我们去学习外邦的风俗，学习当地的风俗，本色的风俗，结果就叫基督徒见证越来越少，越来越淡。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都有提醒这件事情。不过以色列人常常看错了，甚至基督徒也常常看错，就是以为神要求的就是血统上的纯正，其实重点不是血统，根本不是血统肉体方面的，是信仰上的纯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外邦人之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跟外邦人结婚，并不是外邦人有什么不好，事实上他的道德学问什么很多时候还比我们基督徒好。我们之所以不赞成这样的事，就是我们的信仰容易被他影响，他们的信仰很难被我们影响。所以如果你要结婚，实在是先让他们信主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也最好是别人来做，因为你把爱情跟信仰弄在一起，那会变得爱情和信仰两失啊。好，你要我信耶稣才嫁给你，或者才跟你结婚，好吧，我就信了，就信仰也是假的，爱情也是假的。那么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些事上谨慎一点比较好。我绝对是相信外邦人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妻子和丈夫，因为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很丢脸，很多时候基督徒居然没有这好的见证。可是就算他们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如果他们的信仰把我们带离了基督的话，那实在是得不偿失。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都不值得，何况只是赚得一点点的一时的快乐，那是很不值得的。在这里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就讲到说也是看起来是在血统上要纯净。这三家的人他们因为查不大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混杂其他的血缘，所以就算是不洁净，不准当祭司。那我们今天当然除了异端摩门教还在查这些家谱以外，我们基督徒不查了，我们一代都不查，因为我们不相信信仰是会遗传的，信仰是要每一代更新的。你们听过这句话吗？上帝并没有孙子，爸爸妈妈都是传道人，不表示儿子就一定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得救的。以西结书第18章就讲到这里，这个父子孙三代每一代都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而不可以说托上一代的福气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不吃老本，不因为说血统上我的祖父祖母或者是三代两代一代或者多少代他们是基督徒就我就怎么蒙福，也不因为他们以前是赌徒流氓我们就怎么样的自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们基督徒每一代每一个时候我们都不是吃老本，也不为过去的罪恶觉得绝望，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悔改归向上帝就很好。旧约里面包括尼希米记这么强烈血统，其实重点不在血统，重点在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要纯洁，不要被其他人影响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